我们要继续一起来看拿鸿书。今天我们将看第三章，也结束这个拿鸿书的学习。我们先来读其中的两段经文。我们先读其中的两段，第一段呢是第五到第七，那么第二段是十八跟十九节。拿鸿书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彻底，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并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心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OK， 今天第三章一个重点，我的题目定为是报复神的、报复人的这个耶和华。其实这个题目很难定，是不是第三章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在表达神报复呢？所以这个报复应该加多这个双引号。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读的人读出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了解跟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想这样的一个感受肯定是有的，尤其是最后一节十九节还有第七节那两个问题，当神这样说话的时候，给我们感觉到说他好像呢在为着其他的人来报复这个亚述。但是我们也要同时很小心的来反复的思想跟不断的去了解说，我们所说的报复是神的那种报复吗？这个拿鸿书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大的一个阅读的时候的一种挑战。那么这种挑战是好的，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到底上帝企图要讲什么，要表达什么，然后我们说他要表达的是这个的时候，我们也要不断的反复思想，我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所以在这几个月呢，我每天都在跟拿鸿对话。那最有趣的就是每一次睡觉以前呢，这个拿鸿书是我一边想一边睡的，还好能够睡。那么醒来的时候呢，我即刻又在把拿鸿书呢一边想一边祷告，那么一边把它继续放在心思里面。结果到昨天的时候， 开始有一种很强烈、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这个是以前呢，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所从来没有的。那种感受是，心里面会颤抖，会站立，在那边摇晃，一种非常非常深深的感觉到说，我们怎么可能去传递上帝的话？这个人血肉之躯，跟这么这样一个渺小脆弱，跟正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的，我们的不过是尘土，然后我们的这个内心状态，许多时候呢是惹上帝的愤怒。而这样的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承担得了？这个承担不是说他说出来我们承担不承担，而是说我们承担得了这样的一个去传递、去解说，然后去讲述。是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而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心里面也放下了，我不需要再想我要去为上帝讲什么话，我就让上帝的话就是被传递，透过我的身上，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传递就对了。我不需要去为上帝讲什么话，也不配，也不可能，搞不好呢是弄巧反拙，越帮越忙。所以我就说，第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交代，这个所谓报复是不是最佳的一个表达？那么当我们用报复的时候，我相信你脑海中你有你的报复的那种想法，然后我们都要再问，这个是上帝的吗？是吗？他借着三章七跟十九节这样子的这个表达，要我们所领受的报复真的是我所以为的那样的报复，就是上帝的报复吗？所以当我们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追问，这样不断的一个反省的时候，那唯一做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回到经文，第三章你再念，从头再念，甚至再从第一章再念，一直念，念到一个地步呢，好像觉得说，我平常以为的，我所以为的，慢慢的被淘汰了，然后好像神的呢，慢慢的呢被建立起来了。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真的是感受到说，我们被上帝的话语呢建立，就是那个话再把我们整个人呢提起来，这样的一个感受在耶利米身上是很强烈的。以西结、以赛亚，后来发现到说，这些先知们在传递上帝的话的时候，都有一种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经历。而上帝的话不是让我们用来去向别人讲的时候，然后感觉到有一种那一种呢，好像我们就替天行道这样子，那种兴奋，那种亢奋，好像是我们这样子。我想我们还是领受的。那么我们继续想说，如果说是上帝报复的话，什么意思？你看到说，在第三章里面，上帝借着先知很详细的去表达那一种受害、受伤、 受侮辱的那一种的情形。你小心的每一句每一句的读，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尤其是人生经验比较长的，恐怕还有一些经过战乱，我们是更加能够体会这里面的话。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细腻、那么详细的，重新把这些伤害、伤痛、这个暴力，在从自己的口中讲出来？而因为这样子呢，造成许多时候我们的误会，以为这个上帝呢，为什么是这样子暴力？就讲第五节、第六节，他让很多现在很意识到妇女或者是女人的这个形象等等的人很不舒服，甚至觉得说这个旧约的上帝也一样的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在以西结书里面更多，那我们要去面对这一种质疑啊，这种挑战，这个是我这种声音我们要听的。但是当我们回到当时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或者说当现在的人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要小心。因为你看到说，在很多保守教会里面，那一种以男性为主，不知不觉下意识里面，那种好像男性为主是主要的，然后对女性任何的那一种，不管是有意无意，我觉得有时候下意识里面已经就是当作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调整过来。然后我们给人的感觉，上帝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叫我们更加的这个注意说，神是这样子吗？神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一切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嘛。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小心的阅读的时候，也提醒我们现在，我们不会下意识里面以为神认同我们。我不知道那一些受伤的人，曾经受过创伤，各种各样的，也可能是生活身体的，曾经非常的贫困穷苦，日子根本是很难过，这些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呢，都是许多人的经验。不知道说是愿意再提起来，还是说希望说从此以后就忘记他。我先跟你讲，我是婴儿战后期的，战后婴儿期的，所以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新加坡啊，算是相当好，最多也不过是那一次的这个叫做种族暴动那一次，那时候还刚刚念小学几天就不用上学，还在家里很高兴。除此之外，也没有遭受到什么这个战争或者这个暴力。不过呢，每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或者是出现这种荧幕，或者出现这种，我都闭起眼睛，我不想看，因为我承受不了。所以我不知道说，真正体会过在当中经过的人，他是愿意再去回想起，还是他愿意，他根本是不想提。我想两种情形都有。但是伤害，这种伤害没有所谓时间过去呢就可以医治的。 我不相信这句话，对不起。但是时间是可以有治疗作用。你说上帝这样讲的时候，曾经受过这么伤害的，会崩溃吗？会有什么感受？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读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能够把人曾经受过的这一种暴力伤害创伤这么细腻的而且这么生动的借助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你几乎可以想出那个画面出来，这才更可怕。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上帝高高在上，我们以为我们的上帝呢不知人间疾苦，我们以为的上帝呢不能够体会跟感受我们所感受的。在这里呢，你看到当他借着先知这样子你读的时候，你就好像以为事情再发生一遍这样子。你说怎么样的人才有办法去把东西讲到这样一个地步，让另外一个人听了好像身入其境？当一个人真正受这样一个伤害的时候，跟他捏造出来是不一样的。他讲出来的时候，不一定他需要是一个文学家，不一定他是要一个语文很强的人。我相信听的人呢，都会感动，都会被触动。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知道、感受到，以至于透过先知这样的一个陈述、这样一个表达，然后他再发问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离你为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然后十九节说，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道成肉身，希伯来书说这位爱子真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做人，跟我们所经过所感受的一切他都体会。不是只有呢耶稣道成肉身才发生的，其实耶利米，我在几年前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就业的特别讲座里面，我提说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是就业的道成肉身。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在这里这一些很暴力性的这个语言，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呢也这么的暴力在报复人，而是他自己深深的感受跟明白这一切，而现在呢他决定出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让亚述这样一个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帝国而遭受这样的一个遭遇而灭亡。这是上帝在历史的当中的那一个时刻决定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处理这件事。这个不是一个呢个案，然后我们从这里可以引申成为一个教义，一个 doctrine， 上帝怎么报复人，然后一定会这样报复人，不是这样讲的。这个只有就是这个时候针对亚述，会以后会不会不知道，现在他会不会再这样不知道，当他做的时候，除非他自己交代他是在这样做。我们不要随便用过去的例子然后呢套在现在的情况里面说这个是神做的，不要做假先知，不需要这样子的。但是这里很清楚的，在当时上帝呢 从第一章、第二章，给你毫无说，啊，不是了，不会，他斩钉钉的跟你讲是他。好，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的看到说，他让那一些受害者呢，深深的感觉到，深深的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但是不是只是为着以色列人而出气而出头，因为在第十九节的他说，所有受到你亚述这样子的残害的人都会拍掌，不是只有为着以色列而已。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想，还好有这样一位上帝愿意执行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出头不执行，你就看到说人类的历史是非常的可悲的，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势力强，谁就任何时候可以把人呢欺负宰制，然后这个踏在他的脚下，这样子的话没完没了，你说这个人类历史还有什么意思？有这样一个执行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上帝，而这样的一个上帝他出手的时候，也避免了我们很多很多记得下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为什么呢？如果这样的报复是由上帝执行的时候，上帝没有呢叫以色列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然后去应用，所以我们呢可以呢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的 application 不是这样的，这个只有上帝做的。我读的旧约里面我还没有看到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替天行道。有的人说耶稣亚进了那个，我不同意那种解释，没有一个是，尤其是上帝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被上帝赋予他替天行道这样的一个伟大使命，没有。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一切是上帝自己承担，你不喜欢，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不想信，这样的一个上帝不够完美，不够漂亮，不够圆滑，不够圆满，怎么这样的？好，但是很多很多的受害者心里面会得到平息，心里面会看到老天有眼，而因为呢没有让地上任何一个人可以借口说他替天行道，所以这个报复就不会恶性循环。你现在说我报复是因为你的上一代的罪恶，那么你再用暴力报复他的下一代，再来说我要为我的上一代报仇，你就看到现在包括在民主制度底下的政治体系里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在用那一种所谓民主堂而皇的也在做这种报复，那何时了？但是当上帝做的时候呢，他就停在你最多不满这个上帝，或者呢你满意这个上帝，不会再掉进那种恶性循环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位上帝，愿意来收拾烂摊子，愿意来承担烂摊子，愿意来承担我们人所搞出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而我们最后又知道，最终那一个最可怕、对人伤害最大、人完全没有办法摆脱的罪跟死呢，也是他来承担的，他可以不需要做这些事。这里亚述帝国的这种恶是其中一种 人的罪的一种表现的罪行，还有那个更根本的、更可怕的。最后，上帝不是用什么人来代替替天行道，是他自己呢，被这个恶、被这个罪呢定死、折磨死、羞辱死。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开始动，他已经是一个在历史当中承受、承担、跟负责，这样子处理恶、处理罪，特别是让许许多多被暴力、被伤害、打击的这个人的心中，或许能够得到安慰吧。如果是没完没了的以暴制暴的报复，你说我们到什么时候？感谢主，有这样一位上帝愿意出来。你不同意也好，你觉得他做的这样不够你的完美的标准的上帝的形象也好，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谦卑俯伏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极其的败坏软弱。许多时候，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权势，当我们有更多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想要更大、更多，甚至我们用侵害、侵占跟使别人受痛苦来壮大自己。主啊，你极其的厌恶这样的事，因为你说一切都要生养众多，各从其类，都要有各自的空间以所赋予的那种潜能，谁也不能够贪爱别人，更不能够流他人的血。且乎我们知道你定义世界要这样子来活下去，当在你面前任何人破坏这一切的时候，你不会当有罪的把他当无罪，因为你是善，你要一切都好，你要维持这个善，你要维持这个好。你也顾念我们的软弱，你甚至愿意赦免。主，我们再次向你感谢，感谢今天我们在这段疫情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尽看透各国领袖、各种政治制度、各种经济体系、各种人在你面前所做所讲的，我们更加珍惜有你这样一位上帝会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坚固我们、也督促我们。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